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在这集录音里面呢，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正文第十章的导言，还有第一节。第十章呢，它的标题蛮有意思的，它叫做“疾病的偶像”。那大致上的意思是这样，就是说，它所谓偶像指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人间追求，然后视为是有价值的一切虚幻的事物。那一旦我们把这个偶像呢当成我们自我的一部分，去追求这个偶像，或者说去追求这个自我的特殊性呢，我们的心灵就陷入分裂。那分裂呢，其实就是所有疾病的根源。因为分裂之后呢，我们的心灵才从这个无条件的爱的境界呢跌落，进入这个罪疚跟恐惧。那这些东西其实才是疾病真正的根源，还有它的温床。我们从导言先进来看，这个第一段呢，你看到第一段的第四句，他说你必须学会看出呢，时间完全操纵在你的手里，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物撤销得了你这一责任。好，就是时间呢是操纵在我们手里，那这个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意思其实就是像在正文导言大家所读到的，耶稣讲说呢，你不能决定这部课程呢，它的内容，也就是说，你不能决定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宽恕，因为宽恕的内涵是不变，那你只能决定，就是说，你什么时候想学，你想要花多少时间去学习，这个是你可以决定的，那这边的这个时间操纵在你手里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什么时候想要回家，这个是什么时候愿意宽恕，这个时间是操纵在你的手里，那这个责任是不能撇清的。好，那我们最多只能幻想自己违抗天律，却难逃天网恢恢。这意思是说，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去忤逆上主的旨意，跟他分裂。好，但是这个分裂的幻想出来的时候呢，这个恐惧也会出来，恐惧上主的报复，这就是他那个天网恢恢的意思。接下来的第二段，他说：“除了你之外，上主从未创造过其他东西；除了你之外，没有一物存在，因为你是他的一部分。”好，那这个“你”呢，当然就是指真正的你，好，并不是你以为你所是的这个你，好，并不是这个个体，也不是这具身体的这个你，好，它指的是你的实相，好，指上主之子。那第三句呢？他说，在他之外，在上主之外也不可能发生任何事，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一物存在，所以上主创造的我们在他之内，那我们也会继续由他的爱来推恩，继续去创造，那这个也都是一体的，跟上主完全都是一体的。所以他说呢，你的创造如你自身一样，会为他增光添色，但不会增添任何与它相异之物。好，这里写得很清楚。那下面的第七句蛮重要的，他说：“至于要如何与你眼前的万事万物互动呢？完全是超之在你。好，因为你如何看待他们呢？完全超之于你心中的一念。好，就是你心中的那个起心动念。好，这个是责任是完全在你。好，那如何看待他们呢？也是完全在你。”接着下面的第三段，他说呢，上主从未改变过他对你的初衷，因为他对自己是如此的肯定。只要是他知道的事，人人均能知晓，因为这一真知不是仅仅为他而设的。那我们此前讲过，就是这个知道呢，并不是我们一般意义讲的知道，不是头脑层次的这个知道。因为头脑层次呢，只占整个心灵的一点点而已，很表面的一部分而已。那这个知道指的是整个心灵层次的，从意识到潜意识，完全的知道，所以他才把这个上主的境界叫做真知。那一般在宗教或神话里面，常会觉得说有很多事情是秘密，是神秘的，这些事情是好像我们人类不能够去知道的。那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设限吧，或者导果为因，就是说 其实是我们自觉于上主之外，而不是上主呢把我们给赶出来哈，或者是设立一个防火墙啊，就是不给我们去了解它里面究竟是什么啊。其实上主没有任何秘密啊，因为他把一切都跟你分享啊，是我们自愿跟他分裂呢，才会觉得上主的境界好像是一个神秘啊。接着下面的第五句哈，有什么东西能够大于上主的爱？哦，又有什么东西能够大于你的愿力？所以我们的心灵的力量，哈，他这边再重新的去跟你强调，啊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去否定，哦，去抗衡你心灵的力量，啊，世界上没有一物撼动得了你分毫，因为你活在上主之内，你的生命涵盖了一切。好，这句话很震撼，那它其实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。一刚开始读起来，可能会觉得难以接受啊。不过随着这个宽恕的操练，慢慢的，你会真的能够看见，好，真切的去体验到说，当你真正活在宽恕的心境里面，的确是没有一物可以撼动得了你分毫啊，因为你很确定你是活在上主之内啊。那相信这一点呢，你才能领悟到，原来有那么多事都操控在你的手中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个。不管是命运呐，还是说你的心灵是否愿意平安呐，好，这些其实包括你如何来看待这个世界，其实都操纵在你的心灵啊。那有那么多事都操纵在你，好，只除了一件事，啊，只有一件事情不是我们能够决定的，啊，也就是我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，啊，我们的实相是什么，这不是我们能够决定。但这恰恰是我们的小我一直很努力的想要去决定的一件事情，啊，就是他不能操控，但他一直想要去操控，啊，那这个一操控呢，一想要决定呢，就变成跟上主分裂了，好，然后就倒过来创造上主，啊，因为他有讲过嘛，只有一件事情，我们是跟上主不是平行的，啊，也就是说上主创造我们，我们却没有创造上主，啊，那就是只有这么一件事，哈。不是操控在我们的手中。好，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到第一节，安居上主的家园。在这节哈，我们从第一段进来看，第一段的第二句呢，他说：“请记住，上主同样不可能攻击他的造化。”好，那而且他还特别用粗体字把它套起来。好，因为在这个部分呢，其实。你很难在人间的宗教找到一种说法，是说这个上主是真正无条件的爱，而且他是没有任何报复心态的，好，而且不会有任何定罪的心态，好。其实这样的上主对我们来说蛮陌生的啦，因为我们选择小我跟上主分裂之后呢，小我就把上主投射成为某种权威了。那事实上也可以说，你在人间视为是权威的一切人事物呢，其实。都是小我幻想出来的上主，那这个幻想出来的上主呢，就是一个会攻击、会定罪、会报复的上主，所以也难怪我们人间的宗教里面的那些神呢，大概都几乎都脱离不了这样的一个形象了。好，那其实我们只是把我们小我里面的一些，把小我的思维哈，投射到上主的上面去，所以他这边特别强调说。上主不可能攻击你，那也是因为这样啊，耶稣才在这个圣经里面讲那个浪子回头的譬喻嘛，好，就是说这个浪子呢，他很害怕这个父亲会给他定罪哈，他要去跟他这个求取宽恕哈，然后这个在他家就勉强当一个长工，看能不能糊口哈，但是他的父亲呢，完全不计较他哈，把他一半的家产给败光哈。然后还杀鸡宰羊的，这个帮他穿上好的衣服鞋子哈，要欢迎他回来啊，这个才是真正无条件的爱，是这样啊。接着他说呢，你应爱你的创造，如同爱自己一般啊，因为他们是你的一部分。这个你的创造呢，我们此前在第七、第八章的时候有解释过多次哈。那如果你还是觉得抽象的话，你不妨在那个创造旁边写个弟兄啊。你应爱你的弟兄，如同爱自己一般，好，这样或许就会比较清楚一些。 虽然意义不完全相等哈，但是应该可以让你比较有所体会。接着下面的第六句哈，他说除了你自己，谁能将你放逐？哦，你应该庆幸自己终于认清了这一真相。啊，你的放逐绝非上主之意，因此不可能真有这一回事。所以自始至终呢，这个上主就没有把我们赶出来，就是并没有像伊甸园那样子的故事，好像本来跟上主活在这个和乐融融，活在一种一体性的境界里面，然后因为犯了什么错就被上主赶出来，其实根本没有这一回事，所以我们是自我放逐，也就是我们自己愿意分裂的，自己愿意跑出来的。那下面第二段呢，就接着这个观念继续讲啊。他说呢，你安居上主的家园，只是在做一个放逐之梦，而你随时可以觉醒与真相。好，请注意“随时”这两个字，随时可以觉醒与真相，就好像你随时能够决定你要愿不愿意宽恕一样，随时能够觉醒与真相。那你也不用回去哪里，你只要醒来。醒来呢，你就已经是回到上主的家园啊。那其实我自己在课堂上面教学，有时候也都会听到同学分享一些他们的梦境啊。那这些梦境呢，其实有相当一部分都是跟回家有关的。哦，那有些人可能梦到说，他这个要搭火车回家，然后就是不管怎么找，就是找不到车票。哦，明明就已经买了，好，但时间都已经到了，快超过了，好，找不到回家的票啊。那这个其实都是。我想有它很深的那个象征的意涵，那你想要回的那个家呢？可能并不是你在地球上的这个家。那我自己印象蛮深刻的是有一次这个梦到自己在家里面，可是却一直在找机票。我觉得我好像还需要转机一次才有办法回到家。可是我人就已经在家里面，但是那个时候也不会觉得很奇怪，那个时候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。好，那找了一番，好，然后还 check 这个笔记本，都找不到我的机票，连机票的号码，因为现在电子机票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你连机票的号码呢，都没有办法找出来，好，那到底是几点几分的什么航空公司，全忘了，就非常有趣的一个梦，那到最后呢，才真的是想起来说，哎，其实我就已经在家里，我干嘛还要出门去搭飞机？这就是这句话所讲的。其实你正安居在上主的家园，那你只是梦到说，你在外面流浪，但是随时可以觉醒于真相。接着他说呢，你的经验显示你确实已把梦中的一切当真，那你必须等到清醒之刻才会恍然大悟，梦里面好像发生的事情呢，根本不曾存在过，就讲这个幻想世界，发生的事情根本不曾发生过。那他当然是用这个人间哈，就是说我们一般的经验来类比哈，就是说我们晚上睡觉做梦嘛，那你醒来之后，你会发现梦里的情景好像是真的哈，包括你如果被恐龙追的话，在梦里面你不会去想说为什么这个时代还有恐龙哈，你只会拼命的跑，因为你把那个梦当真。但是这个譬喻呢，因为譬喻都不是百分之百完美哈，这个譬喻本身其实也并不是完美的。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差别哈，也就是你当真觉醒于实相之后呢，不但梦境里面的一切你发现它不是真的，而且呢，你会发现你也并没有做这个梦。好，我们讲这个分裂之梦哈，就是误以为自己分裂哈，分裂不曾发生，而且你也不曾以为你分裂，你也不曾做过这个梦，这个才是觉醒之后那个真相，真相是这样子，不曾发生过，连做梦都不曾发生过，那他说，当你人在梦境呢，纵使梦里的情景完全违反你醒时世界的运作法则，你丝毫不以为怪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你不会去想说这个时代怎么会有恐龙，或者你怎么会在天上飞，没有翅膀也可以在天上飞，不会觉得奇怪，醒来之后才会觉得说这是违反常理哈，那有没有这种可能呢？你只是由一个梦转到另外一个梦，其实你从未真正醒来过。他提出这个非常有趣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个 在很久以来，哈，千百年以来，哲学家，哈，也提过这个问题，哈，这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只是因为你缺乏宽恕的修炼的话，哈，你很难去了知到这个问题真正的答案是什么。接着我们来往下看第三段，他说呢，你岂会耗费心神去协调不同梦里的矛盾情景，或者当你发现他们与事实不符的时候，能够一并置之不理，也就是梦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不管是喜是悲，是苦是乐，都是一并超越过去，一并置之不理，一并都认出他们是幻象，所以记得我们在此前第九章第四节，最后一段所看到的，他说这个童话故事，不管它是快乐的还是悲伤的，这个没有人会把它当真，只有小朋友会把它当真。不过等他长大的时候就不会当真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下面的第六句，他说：“过去如此之物，若是永恒的，现在必也如此。”那这个他又再度谈到永恒，那我们再提醒一次，就是之前我们有跟大家提醒呢。所谓永恒，并不是指很长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。因为他这边讲说过去如此，现在如此，未来如此。你会很容易的以为他在讲好像一段很长的时间。其实这个永恒是在时间之外。所以呢，从时间之流的这个流动上面去看时间之外，你会发现说，那个东西一直都在。就像这个流动，如果是一条河，那你在这个河上的船上，好，那顺着这个河过去，那你看河岸边有一栋房子，在时间之外，对不对？好，在这个流之外，那你去看这房子，不管你是在河的上游、中游、下游，你都还是看到那个房子，都还是存在。好，这是他这边的意思。接着下面最后一段。他说：“只要全心渴望，你就会忆起这一真相。只因全心全意渴望本身就是创造，因着这一愿心，便足以摆脱分裂的状态，让你的心灵得以回归造物主与自己的创造所在之处。”所以其实他后面呢，一直到第28章的时候啊，他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哈，他就说这个其实奇迹不做任何事哈，The miracle does nothing。奇迹是不做任何事，他不必做任何事。意思就是说，你只要有愿心，有宽恕的愿心，就像这边讲的，全心全意的渴望，你就能够忆起这一真相，所以为什么我们无法忆起真相？这跟什么根气呀、什么什么习气的问题，其实都没有什么，都不是直接相关。真正直接相关的，就是因为我们内在有所抗拒，你不愿意忆起它，所以你就不会忆起它，这个就是全心全意渴望的那个意思，那如果你有看过《绿野仙踪》，这一部非常有童趣，而且也有非常有奇迹课程意味的一部影片，我讲的是这个，它原本1939年拍出来的那一部，那这个。你就会忆起就是说，在他的那个最后面就是这个小陶乐斯呢，他要如何能够脱离这个绿野仙踪，回到他的家里面去那这个仙女呢，就跟他讲说，要闭起眼睛，然后心里面想，嘴巴里面默念说，There is no place like home，也就是说，只有家最好，只有回家最好。也就是说，他全心全意的渴望回家。那当他请他的这个脚跟要靠在一起3下，就是他穿的那个仙女的鞋子，他坏女巫的鞋子，那还有这个脚跟要靠在一起点3下，那其实那个只是一个幌子，只是一个形式，真正重要的根本就不是那一个，真正重要就是奇迹课，就是我们现在眼前这句话，这边所写。全心全意的渴望。